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最近我在美国主持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一个追思礼拜，就是丧礼了。那个死者呢，是一位有名的医生的太太，她本身也是个金融家，所以来参加这个丧礼的人呢非常多，多半是上流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。那么会后啊，有一个专家，也是个博士啊，他来找我，就谈起这个复活的道理。因为我在会上，在追思礼拜上强调一点，我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心情都很沉重，但虽然沉重呢，却不沉痛。我们是依依不舍送一个老朋友上天了，但是我们不是哀哀欲绝，好像永远不能见面，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的盼望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，活着信我人必永远不死，这是主的话，你能相信吗？我在那个追思礼拜里面一再的强调复活的重要，我说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空的坟墓上，空的坟墓，因为那里面耶稣不在了，死了三天后复活了。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建立在空坟上，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呢，直到如今我还在罪里，你还在罪里，没有得救，你我是因着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得救了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会后有人给我讨论这个问题，谈到复活可信吗？他说，你真的相信有复活吗？你真的相信人死了将来还能复活吗？他问我这个问题，他本人是学科学的。我就跟他提到几点，我想今天借着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一同分享，因为这是很基本的问题啊，也是基要的信仰。我就提到啊，宇宙中间有很多种复活，比方说植物有植物的复活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。一粒麦子啊，埋在土里面死了，哎，长出许多子粒来，这叫做植物的复活，植物的复活。昆虫也有昆虫的复活，一条毛毛虫啊，在花园里面，毛毛虫很可怕，很难看，很丑陋的啊，那个形象，一夜之间很奇妙，这个毛虫变成蝴蝶了，变成那么美丽了，你看奇妙不奇妙？这是昆虫的复活。谁使它复活呢？无论植物无论昆虫，它本身不会啊，是上帝给它一种力量让它复活。上帝在宇宙中间安排了许多律，法律的律，各种律，比方说地心吸力、万有引力，这些律也有一个律，就是死而复活的律。植物因着它的律在里面支配它，所以能够复活。昆虫因着上帝的律在里面支配它，把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丑陋的变成美丽的，那多奇妙！植物有复活，昆虫有复活，请问人号称万物之灵，能够没有复活吗？连植物动物都有复活，人能没有复活？当然有，当然有啊，人万物之灵当然有复活啊。那这个复活的真理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但是许多人因为啊，常常因为没常看到人复活，就觉得不可信。我们人常常习以为常，习惯的习，习以为常，习惯了就变成没什么稀奇的，变成常态了。其实宇宙万物都是神迹，你看见一朵花开放，这不是神迹吗？科学家再有本领也不能造一朵活的花啊，一条鸟也是神迹，谁能造呢？一个人小孩子生出来，这都是神迹吗？我们天天面对神迹不觉得稀奇，以为这常，这是平常的很嘛，认为平凡的很啊，因为你看惯了。神迹呢，也可以说就是看惯了的自然，已经看惯了大自然，你看惯你不觉得神迹，它实在是神迹，是不是？ 而有些时候还没有看惯的这个大自然呢，神有时候你把它当神灵，没有看惯的死里复活，童女生孩子，你没有看惯，很少看到，你觉得不可信，不可信。其实你看惯也好，不看惯也好，都是自然，都是神迹。你要有这个认识哦，就比较容易进到真理里面去了。那么我又再跟诸位分享一下，就是所谓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，实在非常重要啊。第一，复活这个真理啊，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惊天动地。在马太福音27:51-54里面就讲到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呢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这下这条幔子是挡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，从此人就能够进入至圣所了。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了，能够进到至圣所，接触敬拜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那个时候圣经记载说啊，当耶稣在断气的时候啊，地上就有地震，大地震，磐石都崩裂了，坟墓都裂开了，很多已经睡了的圣徒，就是死了的这基督徒啊，都复活了，从坟墓里出来了，走到城里面去了。在马太27里面你去看，可见是个惊天动地啊，主的死，主的复活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件大事，这不是小可的事情，我们应当给他一种高度的注意，也要给他一个全然的相信，因为这是真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第二，它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，曾经40天之久向许多许多人显现，少的时候像一个人，比如像马大拉玛利亚显现，因为他最爱主，跟到坟墓面前主向他显现，有时候跟约翰彼得显现，有的时候跟10个门徒显现，有的时候呢他向500人显现，最多一次500人。可见主从死里复活之后啊，多次多方的向众人显现，四本福音书记载至少有10次他有复活显现的记载。所以这是说什么？这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多少人都看见，可以做见证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，请问那些门徒们还会跟随到底吗？老早都跑掉了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，大家都跑光了，剩下一个约翰远远的跟在那儿，因为他跟大祭司有点亲戚关系，他跟到那儿看，别人都跑掉了，彼得3次不认主，也远远躲着看，其他都跑到哪儿都不知道，跑掉了，大家都吓坏了。你看这些门徒跟耶稣3年半，听耶稣讲道，看耶稣行神迹，到末了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了，而不是偶然的，那是老早告诉他说我要去死，我要去上十字架，然后死后3天复活，老早预言给他们讲，他们都不信，等到耶稣一钉十字架统统跑掉，吓坏了。假如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请问这些软弱到极点的门徒怎么会火热起来，怎么会忽然起来替主做见证呢？然后一个一个都寻道，像彼得被倒钉十字架，其他有的人被丢在狮子坑里，有人把他锯成2段，有人又把他种种杀头，总都死了。这几个门徒除了约翰一个人算是善终，其他统统寻道，都是寻道者。请问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样做的？他们不是吓跑了吗？耶稣被钉都跑掉了吗？是因为耶稣复活了，他们看见，亲眼看见耶稣复活，所以这个复活的力量支持他们能够坚持到底，至死忠心，没有后悔，没有背叛，他们成为一个真正主的见证人了。这是因为复活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，这个复活啊，也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。假如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没有根基啊。我们信仰在哪里？建在什么地方？建在一条死的道理上，有什么用？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1967年，我到欧洲去讲道，经过耶路撒冷，这住了几天。那天我们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去看那个耶稣的坟墓。我们到了那个地方，一个坟墓并不大， 我们几十个人都挤到那里面去，去看，那是个空的坟，空坟墓。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一个空的坟墓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容许我再三的强调的讲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这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的信仰才有根基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？其他宗教有个教主，我们有一位救主；其他宗教有很多教义教条，我们什么？我们有一位活的神，道成肉身的神，而且死而复活的主，我们有这个。他们有的我们有，我们有的他们没有。我在这儿不是高举什么，我乃是高举真理。所以今天基督徒啊，我们没有可夸口的，因为神都预备好这恩典。我们有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四节，他说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？不是因为他自己说我是，也不是说别人说他是，用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真理来证明。什么真理？死里复活。如果耶稣死后三天埋了没有复活的话，那么一切都是谎言。我们不能把信仰建立在一个谎言上，我们能把信仰建立在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上，就是死而复活。空的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当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许多人经过那就讥笑他，连那个铜钉十字架有个不悔改墙的也讥笑他，说哎哎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下来，你从上下来，你从十字架下来，我就信你。那个钉十字架有个强盗不悔改，他说哎，你不是神的儿子，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你和我们下来啊，下来就信你了。主耶稣没有下来，感谢主。我们的主不怕人向他挑战，他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他没有下来。有一个人讲得好，他说如果他是耶稣，他就跳下来，从石像跳下来给你看看，然后再跳上去。是主耶稣如果愿意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，他没有下来，他顺服到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就是耶稣的名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赞美他，感谢赞美他。那么主耶稣他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他神的儿子呢？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用这个大能来证明他神的儿子。罗马书一章四节这样讲。所以主没有自己来证明，他用神来替他证明，这是个原则。什么时候你替自己伸冤的时候，主就不管了。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，主就替你伸冤。你不说话，主替你说话。你老是为自己说话，主就不说话了。这是属灵的原则。所以这个复活的道理真是美妙，它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还有呢，它也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明证，也是我们门徒信仰的根基。同时还有，它也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。我们现在传福音，传福音，这个福音什么意思？就是好消息啊，英文叫做 good news， 好消息啊。英文里面这个 news 这个字很妙，新闻呢 news 这个消息啊，是 AEWS 四个字儿，就是代表东南西北啊。所以你看好消息呢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东南西北嘛都能适用啊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福音呢是全人类共同的需要，不是单单西方的，也不是单单东方的。我常常说我们不要把基督教当作洋教，以为是个西方的，它不是单单西方的，它也是东方的。它不是单单东方的，它也是西方的。无论东方西方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耶稣，因为他是全人类的救主。那么这个福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是以神的儿子耶稣为主要的中心。他是讲到主的降生，从天上降下来，主的降生，然后主的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主的复活，复活是从坟墓里复活了，然后讲主的升天，他现在升天了，赐下圣灵，他坐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。还有一个主的再来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不久的将来主要再来，来做什么？审判世界。他第一次来是拯救世界，第二次来要审判世界了。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在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，叫做教会时代，也叫做恩典时代。所以今天教会要传扬福音救灵魂，传扬主的恩惠的福音，这是恩典时代啊。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呢，恩典的门就关闭了，你再要想信就没有机会了，要趁着还有今天赶快悔改信耶稣得永生。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没有机会了，关闭了，关恩典门就关闭了，那是国度时代了，要审判了。所以我们晓得复活这个道理啊，是关乎福音的主要的内容。福音的内容有五大点：一、主的降生、主的受死、主的复活、主的升天、主的再来。而复活是站在中间，第三，中间是复活，承上启下。福音一共五个要点，它是中间第三，上面有两个，后面有两个，承上启下。如果把复活的道理抽出来，从你信仰里抽出来的话，你的整个信仰就崩溃了，因为没有复活的支持在里面，主的降生、受死、升天在都没有意义了，都没有意义了。这个五个环节，福音的五个环节是缺一不可的，五个都在内，你把五个圈圈在一起，断了一环，整个散掉了。而复活是最重要的真理，这是福音的主要内容。同时呢，而且这个复活的道理呢，也是我们可以说，也是我们门徒关乎得救的条件。在罗马书十章里面九节十节，你若口里面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面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是一个人我们信徒得救的条件，四个字儿：口认心信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口认心信就得救了。口里认什么？认耶稣是主，称呼耶稣是主，主耶稣是我的主啊。什么主呢？不但是个救主，而且是我的主宰。救主是救我脱离罪，主宰呢是管理我的生活。英文讲的 Savior 是救主， Lord 是主，有救主和主两方面的讲究。他不但是拯救我，他要管理我，双方面。单单救了，救完不管的话，我还会错，我还会失败，还会跌倒。他不但救我脱离罪，也管理我，使我不再犯罪，所以他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的主宰。那么这位主，我们口里承认他是主了，还要心里面还要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一个人得救与否啊，除了你口里面叫主啊主啊以外，还要心里面相信他实在复活了。如果你不能相信他是复活的主，你到如今还在罪中，因为他呢没有复活的话，你不相信他复活，他没有给你个新生命，不赐给你，你怎么能胜过罪？所以这是很重要，口认心信四者加减才是得救的确据。所以说复活的道理非常重要。同时你信了之后，你要参加教会的水礼，无论是洗礼也好，敬礼也好，都是水礼。而这个水礼的要点什么呢？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如果你不相信复活的话，那么水礼对你毫无意义，毫无意义啊！你下到水中去了，你没有复活的，不相信复活，没有这个信念，那么你这个洗礼变成一个仪式了，变成一个形式了，没有意义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相信啊，我们所谓下入水中受洗礼、受敬礼的时候呢，是与主一同死了，下到水里死了，埋葬了。木在水中，全身埋在水里了，浸在水里了，已经是埋葬了。然后从水里上来的就是复活了，这是象征复活了。因此复活的道理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到如今还不相信复活的话，请原谅我说，你要赶快悔改，今天就相信复活的道理，然后使你真正得救。不然你是个挂名的教友，是所谓的基督徒，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神，那是危险的。那末了我要给你做个见证，证明这个复活的真理的重要。在1912年4月15号，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交通史上啊。有条大船呢沉了，叫 Titanic， 这条大船呢啊，从英国开到美国来，从大西经过大西洋啊，这条船呢沉了，碰到冰山上沉了。 船上有2200多人。当时呢，情况很危急，船要沉，大家都在抢啊，救生圈啊，下救生船啊，挤来挤，很多人掉在海里了。当时在船上好在有一个神的仆人，叫做 John Harper， 叫做 Harper 这位牧师，他在船上一看船已经危险了，他就告诉这个船长，你赶快到了驾驶舱上去控制，尽量想办法把船稳住。然后他就下去了，他看见大家有2200人，那个船上大家争夺那个救生圈的什么抢啊打，他就出来了，把圣经举起来了。在西方人很宝贵圣经，看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他把圣经举起来了，敲敲圣经，然后他就说了，基督徒出来，基督徒让路，基督徒让路。一讲基督徒让路啊，他说什么叫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不怕死的人，因为你如果还怕死，你就不配做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死亡，被另外一个字取代，什么字，就叫做睡觉，已经睡了啊，我们叫做睡觉，睡觉还会醒过来，复活是醒过来，所以基督徒出来让路。这一讲大家都不好意思，基督徒都让路，结果就让出来了。结果他就吩咐有7条的救生艇放下去，有700多人都下船了，老弱妇孺疾病的人软弱人都下船，剩下这年富力强的人基督徒都留在船上了啊，他们实在靠着上帝的恩典了。这个牧师一讲基督徒让路，都让出来让出来，结果呢，这个牧师就在船上带领了所有剩下的人，他700多人下去了，还有1400多人在船上，一边下船的700多人得救了，走了，船上就要沉下去了。这个牧师就带领他们唱诗，唱一句叫近乎我主，近乎我主，就快靠近主了，要死了，到天堂去了，近乎我主唱。他们没有一个人害怕，没有一个人好像舍不得死，没有人好像发怨言，甘心乐意站着唱赞美诗，流着眼泪看他家里人走了，活着走了，老弱妇孺啊都走了，他们强壮都留在船上，死了。这个船慢慢的沉，正要沉下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基督徒在船上，他想到这个牧师啊很有用处，上帝要用他，他不能死，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救生圈来啊。这个牧师在前面领唱诗，他也看不见，他后面来个人把救生圈套在头上一推，就推下海去了。这个牧师就掉在海里了，他是无意的，他不晓得人家救他推在海里，但他沉在海里的时候浮在海上了，他救生圈在身上，他看见那个救生艇里面有一个人呢挤掉在海里，挤到海里。这个牧师赶快游过去把那个拉一把，说是弟兄你是个基督徒啊，这个男的这个人就讲，他说我恐怕不是的，因为我从来都不相信复活，我现在对复活的真理不能相信，恐怕我没有得救。好，这个牧师听完了，立刻就把自己的救生圈脱下来，一套就套在这个掉在海里这个人身上，他说你去吧，你需要得救，因为你还没有得救，你需要活下去，你不能死。好了，这一下这个人上去了，这个人上到那个救生船去了，这个牧师呢就被一个浪一打，就打到海底下去了，死了，或者按照我们真理来说睡了，在主里睡了，将来有复活。这件事情过了海难，这个大海难，死了1400多人，有700多人得救了。这700多人到了芝加哥，他们就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追悼会，大家就说这次海难呢，2200人中间还能保全700多人得救，是因为神的仆人一句话，说是基督徒让路啊，这一分别为圣了，让路以后啊，就有结果，就保全了这些人的性命。他们就在唱诗赞美上帝，说上帝的仆人做了一件美事，好事儿，救了这么多人。正在讲的时候，下面有一个人，他就举手，他说：“主席啊，我可不可以做个见证？”就说：“好，你来吧。”这个人就做见证，他说：“我本来是不相信复活的，可是那天啊，我就是在海里面掉在海里的，被这个牧师最后救起来那个人，他把救生圈给了我，他自己沉下海了，死了。”我那天相信复活了，如果没有复活，请问什么人肯牺牲自己去救别人呢？我相信真有复活，所以他肯这样牺牲，这个见证实在是太美好了。他肯牺牲的人是证明认识真理的人，晓得真理死后有复活就不怕死了，所以基督徒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。 但愿我们都做个不怕死的人，因为有复活的盼望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感谢天父，因为你把爱子赐给我们，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今天能够不怕死了。我们谢谢你，但愿每一个人收看节目都做个不怕死的人，因为有复活的盼望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